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回到了呢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呢是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待会会由王胜辉我们的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呢刚下庭，会来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泄密的代价。什么叫做泄密代价？最近在这个国军被吸收案的这个警示跟反思的部分呢，我们要来特别提醒大家，是所谓的保密法律红线啊，真的是不能踩，尤其是你是在军方工作的部分。那么从背书买到自毁前程的一个真实案例的解析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回到悠悠 Live Show 哦，因为最近的这个新闻上面真的有一些令大家蛮震惊的一些消息。那在这些消息里面呢，也来特别提醒一些年轻朋友，或者是刚进入我们这个所谓的军的体系哦。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说他是被陷害的，还是他不懂，还是说他是不清楚不了解。好，今天我们就让我们王胜辉检察官帮大家解开这个背后的真相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会被吸收。好，这个部分呢就由我们的专业来回答大家问题，以及对于这个军队的主官呢有一些建议啦，还有对于这些军官的自我防范啊，如何去防范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大家也会来一一来帮大家解决。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听看听。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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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安内，
那
安内，
那安内，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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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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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先前呢民众对于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的这个加重虐童刑责到无期徒刑还有包含了死刑，那么以法务部来讲这个不符合罪行相当比例原则不予采纳之外呢，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论。那刚刚在立院的部分呢，我们也来特别在针对立院的部分来做一个说明在法务部的这个郑明谦部长也在立院的司法法制委员会也特别表示，这个虐童绝对是零容忍那么在讨论规划将这个凌虐七岁以下的儿童致死，来以特别杀人罪最高处以无期徒刑、死刑，不得假释，会尽速的来提出所谓的修法版本。因为这个修法版本呢，可能要让民众跟一般的听众朋友网友可以了解一下，不是我们说我们现在修法就可以马上修法，这是经过要每一个层级跟每一个单位的合，这个所谓的合章，好，就很像我们投票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这个虐死男童凯凯案呢，那因为这个保姆姐妹遭重判，所以网友先前呢就在这个公共政策的网络参与平台提议说，这个加重虐童的一个刑责，包含这个在刑法里面是在271条这个增列不得假释、无期徒刑、死刑。那在刑法的286条有增设凌虐未满16岁以下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重可以处死刑，获得上万人的一个复议之外，那么目前呢不符合罪行相当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因此呢没有办法采纳，所以才会有这个争论的问题。那么刚好今天也在排到了所谓的这个审查虐童刑责加重的一个286条修正草案的这个案件，对于多名的立委 执行关切，包含了法务部对于万名的网友怒吼，包含要求了虐童致死的应得的这死刑不予采纳的部分。那当然这个南平众怒之下呢，当然也在报告里面也特别讲，凌虐儿童致死罪是否能够增定在死刑的法定定责，各界不一。那在这里为重视之外呢，现以这个搜集我国实务上见解跟相关的外国立法的部分哦，还有就是通盘的去做一个大检讨，尽速的评估说这个研议修法的方向。不过呢，在多名立委的追问之下呢，也进一步的说，这样子的一个虐童绝对没有所谓的容忍，零容忍的。那么也有听到大家的声音，会以最严格的态度来保障儿童，也去检讨包含了充实法治跟各界的意见来做所谓的参采。那法务部近期呢也会召开会议讨论所谓规划，将凌虐7岁以下的儿童致死的刑度提高到无期徒刑、死刑不得假释。那么在这里呢未满7岁这些用杀人、凌虐用杀人罪的时候，这种我们认为是不是可以更重，跟一般杀人罪的更重，它是属于特别杀人的加重犯刑，是不是可以更重，比一般人罪还要更重，它都是属于特别杀人的加重犯刑，是不是可以到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把十年以上拿掉，直接就是判无期或者是死刑。另外在286条这边也有考虑到凌虐致死这个部分是不是以死刑纳入在我们讨论的修法。那至于在立法院呢这一期这个会延会到七月底，行政院有没有可能在立法院休会前提出这个修正版本。那么部长也特别讲到这修法的一个提交研修小组也会在行政院讨论，将尽速的提出修正版本来回应社会的一个期待。好，所以呢请大家再等一下下，那这个部分是要大家一起同意不是一个人说的算这个部分。好，另外呢在法务部的部分呢也举办了一个这个柔心关怀以刚止恶这个守护台湾，哇，我们在施政周年的一个记者会中呢也说明了三大主轴，分别就是温暖有感的柔性司法，以及打诈成效，还有就是气度成果。那这一次有提到了就是司法院的司法的力量由于不只是剑与盾，更是一双温柔的手能够惩恶也能够扶正。这句话就是在法务部工作的一个核心信念，希望呢在司法不只是冷冰冰的起诉判决执行，我们应该是有温度、有关怀、有希望。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柔性的司法，在坚定的执法的同时，也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和解跟重生，还有支持的力量。之后呢分别会由法务部保护司由林秀敏副司长，还有台高检由卓俊忠检察官，以及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杨义云简报也有把这三大主题如何贯穿式的保护来做一个核心的理念，以及复归社会转衔制度，包含了召开了35场的会议，协助了124名的精神疾病及受保护管束的逐步重返社会的人士，还有另外就是跟全国签了1500家的医疗院所的一个合作，提供弱势族群在医疗上面的一个支柱。那么另外从在补饭保协会的专任这个人力吃食位一直到现在的184位，那么另外在49个地方也做了新生的保护据点，那么另外也接住了需要的人来去做深化的保障跟修复受创的心，来营造共融。这个共融呢才有办法把我们社会脉络以及贯彻整个温暖有感的柔性司法来提供给大家。好，带回来说呢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装得像百个问询我还原来是免复习报销才离开、你说我像老鼠跑滚轮，摔得我团团转身心。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但也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王胜辉检察官时间。那么我们的胜辉检察官也是我们主任哦，刚下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聊。那么瑶瑶也帮忙下了一个主题哦，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清楚，就是所谓的泄密代价。那么泄密代价它可以分为很多的层级跟层次。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以这个国军被吸收案的一个警示跟反应。那么在保密法律的红线真的是不能踩，尤其你是来保卫国家，保卫我们的人民啊。那么从这个被收买一直到自毁前程的一个真实案例如何去解析，所以呢欢迎大家回到了节目中呢。那尤其是最近的新闻也出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几位的现役军人被吸收拍对岸的这些影片，包含了泄露了国防机密等等。到底还有人问我说是被陷害的吗，还是说自己贪图这个小利促成大错。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王胜辉检察官，我们的主任来帮忙大家解开这背后的真相哦。那尤其是看到了最近的这个军人被吸收泄密的新闻，很多人都真的是好奇说我们是不是没有查清楚，是不是被陷害的，还是被设计的等等。好，这都不重要，我们就要赶快来让主任来告诉大家会比较清楚。以及呢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的这个好朋友们可以更多的了解，以及关心这个话题的朋友，我们一起继续呢回到我们的现场，也让王胜辉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是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大家好，那个我是高检署的检察官王胜辉。
是，当然呢辛苦主任这个一下庭就来帮忙解决这个大家的这个疑问啊。而且呢我也顺便呢好在还懂一点然后赶快帮忙写说是不是被设计，你觉得有那么简单吗？还有人问我说是不是被陷害，你觉得有那么简单被陷害吗？还是为了钱，是为了大钱还是小钱？他们被我问到一个，就点点点点点点点，那到底是单纯还是不单纯，还是不小心？你看，真的很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这个其实主观上面是不是这个叫意图，还是说
是
他鬼迷心窍了？还是一时疏忽？你看我都帮你讲清，帮你先解释清楚，让大家不要混乱了，不要混乱了，请教一下主任了。
是，那个跟主持人报告其实现在的国安案件其实这几年来真的是蛮多的。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大概我们侦办很多的大概就是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拉拢吸收现职或者是退役的军人然后刺探收集国防及军事机密，这是第一类很多的案子。然后第二类很多的案子是对于民间团体然后台商组织然后用交流的名义进行统战然后来发展组织，这样这两种类型是最常见的那种类型。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不小心，有没有可能是那个过失，或者有没有可能被陷害？各位听众，大家看这两种类型，你就会发现，刺探收集国防及军事机密，那一定是主动的啊。
对啊，
你一定是主动去拍那些机密，或者是主动去引印。其实军中大家当过兵的就知道，说你引印其实上面都会有流水号，其实都不容易，大部分都是用被拍的，所以。这种情况他既然是主动然后既然是故意，他就不可能也不可能是一种过失或者是不小心的状态。第二种类型大家知道说发展组织，发展组织你就是被发展的人啊，现在参与组织没有犯罪，但是你是被发展的人，难道你不晓得人家对方在发展你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对啊，那个讲你就知道说对方来跟你讲说我们去第三地泰国，然后对那个单位的某某人，上海第七办公室的某某人想要见见你你就要思考一下，那人家为什么要见你呢？
是
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不小心吗？
不可能。
有可能是一时疏忽吗？
不可能。
对，所以 这个部分就先解答那个网友一些听众的一些疑虑，
没错，
不可能发生的事。
嗯，
然后我要第二个要强调的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军中它就是有保密的义务，
嗯，
军中就是有忠诚的义务，
嗯，
你当一个军人，你不晓得忠，你不晓得对国家忠诚，你不晓得对机密要保密，那你没有不够资格当一个军人啊，我觉得，
嗯，
所以既然是军那个机密保密或者是忠诚，它是军中很重要的一个义务，那、啊、你去刺探收集这些机密，然后拍照，然后上传，用 Telegram 上传到那个云端，然后就被人家拿走了。
嗯，
这个没有危害到国家安全吗？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
嗯、
然后忠诚义务也是，你一个军人，然后你去拍说、嗯、啊，解放军来了，然后我就愿意投降，放下武器，然后忠于什么什么什么人，这样是对的吗？你军人就是一个保家卫国的一个角色啊。
嗯，
所以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不可能是故意，不可能是不可能是那种疏失，然后不可能是被陷害的，
没错，
这些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嗯，吴先生说，像这些行为啊，难道他们自己不知道触犯的法律会很重，还是因为之前的这个军法哦已经归类到司法了，所以没有到那么重的一个这个罚则，是这样吗？他说，因为他是老兵。天哪！
那个跟雅瑶报告一下，就是其实军法转为司法，它其实对刑度没有影响。
哎，对啊。
对，对于检察官的举证要求更严格而已，因为其实司法它是公开的法庭嘛，然后其实很多的一个程序都要遵守，而且会被监督，所以其实军法转为司法，它其实不影响刑度，影响的只有检察官举证的详细度而已。然后是不是他们不晓得说罪这么重？其实不应该不知道，因为其实当过兵的那个听众都知道说啊。每个星期三都有举光日，
嗯、
每个礼拜都在做保密防谍的一个宣导，
嗯、
然后大家对保密防谍的宣导，我也会把相关的法条都一起表现出来啊，所以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种严重性呢？
嗯，而且这个严重性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我们说随便说说就算了哦。而且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些行为哦，第一个都跟我们的贪图跟报酬有相关，还有再来一个就是
你很聪明，
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相对的东西，我为什么要帮你做？这个是简单来讲，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这么多项的一个刑法、哦、它不是只是一个国家机密保护法吧，对吧，主任？
对，我们还要用贪污治罪条例，然后国家安全法、国家机密保护法，然后比较重的是军刑法、
哦、
这些罪行都蛮重的，像贪污是10年无期徒刑跟死刑，这个非常重的一个案子，所以很多的那个被告他们在被查获以后，他们都会希望说自白，缴回犯罪所得，供出其他共犯，然后可以做减刑的一个处理。这个是目前实务上比较常发生的。然后像瑶瑶刚才讲到的，他们到底是不是贪图那一小小的微利？很多听众会以至于说啊，钱那么少，他们就卖掉自己，然后罪还那么重。但是我要跟各位那个瑶瑶跟各位听众报告的是说，其实我们在实务上看到的很多军人，
嗯，
他其实。有时候经济状况其实有点，
他们的收入应该也不错、欸、
对
对吧，
而且他们军中里面太单纯了，然后常常被人家怂恿说去投资啊、嗯、然后去做什么样的一个生意啊，然后去做什么样的一个那个什么比特币啊、期货啊、嗯、
对，
所以他们没有那么懂，你知道吗？他没有那么懂、嗯、又要去碰这些理财工具的情况下，有时候他们经济上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职务上很多的被告大部分都是啊，他经济状况出现了问题，然后就想方设法然后去筹钱，然后怎么筹钱？第一个地下钱庄嘛，
哇，
第二个网络借贷嘛，
嗯，
然后这两种途径很容易就会被人家打入，它就是一个缺口，然后人家有办法接触到你了，自然就有办法说啊，我借给你多少钱啊，然后你不用还啊，然后你只要拍个影片给我啊， 或者是拍个那个营区的照片给我啊，这样就可以了。嗯、对，这个都是陷阱，因为你只要陷入了这个陷阱，那你就走不出来了。
嗯，
我要跟各位听众讲的是说，千万千万一定要养成自律的习惯，
嗯、
对于自己的财务一定要有规划。对于不懂的理财工具一定要谨慎。
嗯，是。哦，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要入伍前是不是应该就要给这些新兵以及老兵一起都要做一个机密管制的一个教育训练，以及要让他们知道那个刑责有多重？
是是，这个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跟军方说明，然后其实军方那边、国防部那边也都有在做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宣导。对于那个，比如说他存在电脑里面的机密，我们就会要求说，谁持有这个机密，谁管制这个机密，你的账号密码一定要记得啊，不要把账号密码随便给别人啊。那、
嗯、
如果是纸本的机密的话，那不好意思，我们当然是要有铁柜啊、抽屉呀、啊，然后都要有那种封锁起来的一个状况，这个其实我们都有在做宣导的。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他们最常诱惑的对象啊，都是属于哪一型的？
哪一型的？刚才我讲过说，其实我们实务上查获到的，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比较危险的，因为你经济状况没有问题的，你也不会上网去借啊，你也不会去地下钱庄借啊，你也不会到处找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去借啊。
嗯，
所以大部分会有问题的，目前看起来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稍微有点状况的，
或者是爱赌的。简单讲，我只是讲比较快啊、哦，然后呢，不然就偷机取巧的哈。哦那、喜欢钻漏洞的啊，这个千万呢、这个想要从军这一块哦很难哦。吴先说，请问一下，那个军以前是军回到司法，现在是不是又回到军法了？
从前一段时间赖清德总统他宣誓了以后，他们目前是状态是想要希望有一些案子回归军法。他现在目前不是全部回归军法、嗯、而是有一些那个特定类型的案子会回归军法，但是因为修法还没过，然后民众可能还没办法完全接受，所以目前这个是一个趋势一个方向，但是还没有修法完成，他要修军事审判法。
嗯，还没到，这个都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任何的一个，就像凯凯案也是一样，你一定要有一定的过程哦，而且呢，对他才有办法，而且要特别注意哦。这个是侯小姐说，请问一下，那营区不用管制手机吗？
对，哦，这个侯小姐很厉害，
哇，
对，
她说这个手机为什么不管制嘞？
对
哦，好，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手机它有拍照功能，然后手机它有办法联网，然后就有办法拍，然后但是他们应该那个既然是侯小姐应该是没当过兵、
嗯、
对对对，那个当过兵就知道说我们要进营区一定会先做管制，然后会收包包啊，然后看看有没有带违禁品啊、
嗯、
对，他们申请的手机确实是有装一个软体，那个我们这个软体我们就不讲了。
对，这个
他们会装一个软体、
嗯，
然后限制他拍照，限制他上网的情况、
嗯。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藏其他手机？
哎、欸，对呀、啊，很难呐、啊。嗯，
对对，所以目前我们查到的状况就是他那个嫌疑人，他手上就好几只工作机，我们都叫他工作机。
嗯，
然后用完了就丢，拍完了以后，然后出营区上传以后，这只手机就丢。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规避那个营区的管制，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其实如果军营里面如果有军营的那个听众朋友的话，军官的话，一定要记得，他其实他们都会夹带手机进去，所以门口的管制跟营区的管制，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
哦，真的真的要劝我们这些做军官的真的要特别小心，不要大意啦。好、哦，这个真的没有人情可讲，因为到时候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哦，我们常常有时候都会说， 为什么你就知道为什么还要放纵他？这变成说我们来去变得放纵他。所以呢，我觉得也要非常谢谢我们主任哦，让大家来提醒。最后三十秒，是不是也可以让主任来帮我们做一个结尾？
是，会希望说，其实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是我们大家在我们自己的。然后所以其实很多的那种发展组织啊或者是次泄密，它都影响到国家安全跟社会秩序社会安定。所以我会希望说大家能就如果听到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就是这类的案子它罪真的很重，然后你们取得的利益真的很少，但是对国家安全影响真的很重大，所以希望大家说能做守法，然后能够对于那个机密的管制以及手机的管制以及你们自己财务的一个状况做好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理。
要提醒大家哦，这么不能开玩笑，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陪伴我们大家一下庭哦，就等着我们大家来解决问题。台湾高等检察署王胜辉检察官，我们也要非常谢谢我们主任，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是，谢谢你，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